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每周财经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代班主持小袁。首先我们回顾一周美股动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今天下跌 279.13 点，跌幅为 0.63%， 报 44371.51 点。纳指下跌 45.14 点，跌幅为 0.22%， 报 20585.53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20.71 点，跌幅为 0.33%， 报 6259.75 点。本周美股三大股指均录得跌幅，道指累计下跌 1.02%， 标普500指数下跌 0.31%， 纳指下跌 0.08%。 花旗美股策略总监德鲁佩蒂特警告说，要维持涨势，经济韧性不可或缺，但是当前经济无论从结构还是基本面都没有达标，那必须依靠宏观数据支撑和联储降息，两者缺一不可。特朗普星期四表示，欧盟可能会在星期五收到一封关于关税税率的信函，这让华盛顿与欧盟的贸易谈判前景变得不确定。特朗普还宣布，自8月1日起对所有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 35% 的关税。特朗普与芬太尼问题作为提高加拿大关税的理由，并警告如果加方报复将进一步提升税率。他在 Truth Social 发布的声明中说，如果加拿大配合美国阻断芬太尼的流通，我们可能会考虑调整关税政策。随后他向媒体透露，计划向其他国家全面征收 15% 到 20% 的关税，较投资者刚刚适应的 10% 的标准有大幅度的提升。特朗普在周四发布的帖子中自夸，关税政策反响良好，美股今天刚刚创造新高。此外，据媒体星期五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突然宣布对越南征收 20% 关税的决定，让越方感到意外。该国领导人仍在争取降低税率。特朗普7月2日宣布对越南征收 20% 的关税时，声称两国已经达成了贸易协议。但是媒体报道指出，越南官员原以为已经争取到 10% 到 15% 的较低税率区间。一位不愿与居民讨论此事的美国官员称，特朗普宣布的 20% 的税率将取代目前 10% 的基准税率，但仍会叠加一些既有的关税，比如最惠国关税，这将使得典型的总有效平均税率超过 20%。 美国针对汽车和钢铁等行业的关税与 20% 的关税是分开的，不会叠加，进口商只需缴纳其中的一种。据 CNBC Markets 首席市场分析师 John Stanzo 表示，欧盟一直在与美国谈判行业关税和对等关税，大家原本预期会达成一个更好的贸易协议，但现在看起来结果可能更糟。斯戴勒补充说，德国 DAX 指数近期的上涨是基于对美欧更好的贸易协议的预期，然而对加拿大的措施尽管经过数周谈判仍未避免，这给美欧谈判前景蒙上了阴影。自四月初以来，特朗普掀起的全球关税浪潮扰乱了企业经营，本周他又扩大了贸易战，对多个国家设定新的关税，并对铜征收了 50% 的关税。投资者对 美国经济韧性充满信心，对即将到来的财报季保持乐观的背景之下，提高关税行动为市场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GMMA 资产管理公司日内瓦投资组合经理 Rajiv 表示，最新一轮炮火带来了一点恐惧，从目前这个水平来看，我预计美股会有所回落。策略师分析称，随着流动性过剩消退，衰退可能性上升，估值仍旧高企，美股正迎来充满下行风险的动荡的半周年。企业虽盈利难以改变美股格局，经济也将迎来充满挑战的几个季度。分析人士指出，投资者的韧性正在增强，似乎已经逐渐适应了特朗普的关税威胁。相比四月初解放日关税公告引发的剧烈波动，如今市场对新关税的消息反应明显平静了很多。尽管投资者高度关注关税的最新进展，但是即将到来的财报季将提供有关贸易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业绩的重要线索。华尔街大型银行定于下周公布季度业绩，摩根大通将于周二率先拉开财报季的序幕。下周还将迎来密集的经济数据发布，包括消费者和生产者价格通胀以及零售销售的数据。旧金山联储银行行长玛丽·戴利表示，他仍然认为今年可能会降息两次，并且关税对价格的影响可能比预期的更小。戴利表示，一些公司正在协商分摊关税的成本，这样他们就不必将大部分费用转嫁给最终客户。等到他们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身上时，他们发现需要转嫁的部分已经降低了，并且部分成本可以从利润中扣除。戴利表示，这可能不会导致消费者物价上涨大幅上涨，因为企业找到了调整的方法。戴利表示，美国经济形势良好，增长和消费者支出正在放缓，但是尚未减弱。戴利表示，通胀率正在朝着美联储 2% 的目标迈进。戴利还说，我认为两次降息是可能的结果，但是每个人的预测都存在不确定性。个股方面，英伟达收高 0.5%， 再创盘中与收盘历史的新高，阻止该股收盘市值首次站在4万亿美元以上。高盛给予英伟达买入的评级，目标股价设定为185美元。分析师詹姆斯·施奈德在报告中强调，英伟达在加速计算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其行业标准级 CUDA 软件已成为开发者构建和部署人工智能应用的基础工具。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斯拉将在下周二与印度开设首家展厅，并最早于下个月开始交付车辆。这家电动车制造商正在试图借助全球第三大汽车市场的潜在需求，来对冲其他市场销量放缓的影响。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孟买展厅的开业将标志着特斯拉正式进入印度市场，届时潜在客户可了解车辆的定价、可选车型以及配置选项。根据美国政府服务管理局 GSA 的一位高级官员称，谷歌将大幅度降低其面向美国政府的云计算服务价格。美国政府已经加大了削减联邦信息技术开发的力度，重点针对与主要技术供应商签订的长期合同，因此包括谷歌、微软、亚马逊和甲骨文在内的大型科技公司都面临着提供大幅度折扣 以提高云服务的吸引力。高盛维持对 AMD 的中性评价，目标价是140美元。尽管这家半导体巨头的回报和营收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投资者认为 AMD 的增长潜力受到人工智能和 GPU 领域竞争激烈的抑制。 InvestingPro 的数据显示， AMD 的市盈率是 101.36， 这意味着其估值处于历史高位。尽管如此，该股在过去六个月中仍然实现了 19.28% 的回报率，这充分表明投资者对人工智能的热情高涨，并且其投入不断增加。亚马逊云服务 AWS 将在下周推出 AI 智能体市场， AI 公司 Anthropic 已确认成为其合作伙伴。两位知情人士透露，该产品将于7月15日在纽约举行的 AWS 峰会上正式亮相。 Piper Sandler 将亚马逊目标定价从212上调到250美元。韦德布什将 AMC 影院评级由中性提升到跑赢大市。大魔料阿斯麦公司第二财季订单强劲，但其中长期承压。美敦力在华首个数字骨科生态临床研究落地上海。以上是本周的美股动态，下面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Hello，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猫姐美股交易啊，又到周末时间了。在我们开始这周的美股大盘的走势技术分析和下周交易要点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特斯拉啊。上周有在关注笨猫这个频道的小伙伴啊，就是是不是很精准啊，给到的288.8这个点位啊。因为呢，这个点位一旦跌破啊，它穿了十几个交易日，我们当时有讲过，如果跌下来的话，那么这个中间区域是无人区，无人区意味着没有任何支撑，那么它会重新测试 188.8， 是不是很精准啊？我们 288.8 是早先给到我们俱乐部小伙伴的点位，然后又说到这里测试的话是要形成第一买点的可能，只要不跌破它就形成第一买点。那一天我们也进场了，最低那天应该是小数点后的啊。特斯拉已经走出了底部区间，而且成功测试了我们说的跌破321直接测试288.8这么一条技术路线，所以今天先跟大家分享这个啊。可以说特斯拉呢最近是争议非常大，那么不管从基本面啊，还是技术面啊，还是很多人从什么车的交付啊，然后又是他从事这个政治方面的两个老男人吵架啊等等啊，这个是引起很大的一个关注和争议。那么我觉得作为交易者啊，还是从这个技术分析走势数据本身出发，那么我们就取得了一些比较不错的成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交易啊是要屏蔽杂音的啊，我不建议大家呢平常看太多的轰炸性的信息，因为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要保持平静和相对安静啊，杂音要有一个屏蔽力，把杂音屏蔽在外，这样才能更好的做交易。那么我认为以数据为准啊，听数据听市场的声音就够了。那么我平常也是这么践行的，之前在这个推特上也有分享，就是达利欧，桥水的达利欧啊，有一本书他写的是原则，这本书里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观点就是他说，如果你要听取一个人的意见啊，那么你先要看一下这个人在这个领域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多少年了，可能他的这个情况还没有你好，他懂得还没有你多，那你为什么要去听他的呢？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在看很多纷繁复杂的信息的时候，特别是经济走势啊等等，你要先搞清楚这个说话的人他到底背后是什么，他有没有经过几个牛熊周期啊，他有没有经历过沧海桑田啊，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也分享给大家。其实我们原来我在这个做一级市场投资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战略投资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的一个就是 track record， 就是一个团队他之前的经历怎么样啊，有没有经历过 比如说经济特别好和经济特别差的时候，如果他还能存活下来，那证明他是真的牛。或者说连续创业者，他前面几个创业项目做的都很不错，那么确实他很牛。那么如果说他是刚来的第一个啊，这个以前这个经济下行期他企业还没有过，没曾有过经济下行期的考验，那我们觉得他可能就会稍微欠缺一些火候啊。这个就是这一周想给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要点。好啦，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标普啊。好，那记住哈，特斯拉底部已经探明了，这个二次测试也成功了，继续持仓啊，持仓标准不变，目前没有买点也没有卖点，是继续持有的一个标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标普，哎呦天啊，这都走到这个地步了啊，这个一路上像什么呀，我在推特上分享的像步履蹒跚的一个半死不活的老头儿，非要登珠峰，结果一路上来还真给他登成功了，真的是一路上来哈，这数据特征很明显，就是多方啊，多方力度非常差。但是有一点更那个什么的呢，是空方基本上是空方是没有形成任何合力，而且空方的这个人心涣散，稍微到点关键点位啊，其实空方再发发力，很多会触发这个大幅的销这个 sell off 啊，这是出售的，但是空方在关键点位上它就进行空头回补了，这个是这一轮的一个显著特征。所以多方其实参与的人并没有那么多，很多在上一轮啊美股行情里面参与的多方玩家，他在这一轮是没有参与的，这是数据上告诉我们的，我也分享给大家。那么所以你会看到多方力量是很弱的，跟以前阵子啊，跟这个去年特别是去年比，那个多方力量是很弱的，但是因为空方力量更弱，而且空方害怕，心里没底，动不动就关键点位上空头回补，哇就上来了，因为空头回补是很大的一个多方力量啊，它等于说是空翻多了，对吧，这个空头们还在一个战壕里，突然间发现隔壁就在肩膀边上的哥们儿怎么翻脸了，怕一个这个手枪子弹喷把自己给打翻了，这个就是空方目前的一个情况啊，随时空翻多。所以呢在这个上涨趋势里面，我们也只能，我跟我们俱乐部小伙伴讲啊，硬着头皮持仓啊，直到信号转变，那没办法只能这样。当然我觉得任何时候进行小幅止盈都没问题，我们说了止盈不是清仓，止盈是你修剪你的盈利，一路上来修剪盈利，保证你有一个最好的心态，不会跟着涨跌起伏害怕心虚或者慌慌的啊，这个只要买卖力道还在上涨，只要股指还在多头趋势里面，你就可以持有，然后一点一点的止盈，也就是说一点点修剪你多余的盈利啊，就像修剪草坪那个多出来的那部分一样，落袋为安，这是最踏实的啊，跟大家讲啊，这个不是说你怕卖飞，在这种情况下你宁可卖飞也要把子弹陆续攒一点，这个是长期存活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啊。当然除非你就说我就是要做大波段，我做周线，我做年线，我做巴菲特老爷爷，那可以啊，当我没说，当我没说。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现在呢形成了一个一二三四五六六个交易日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区间，这个区间呢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它在往上走需要更多多方的力量，而我们刚才说什么，多方的力量是不是这一轮都比较薄弱，所以下两周非常关键啊，七月份一定要有新的多头参与，这个地方才能继续突上去到640，否则的话在这个地方只要没有新玩家，没有新的多头啊，凭这里的力量它已经到这儿就没了，所以如果没有新的多头参与的话，股指会掉下来的，这个是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周和两周时间要密切关注的，就整个七月份要密切关注的。而且这里的多头呢，他们都是短线的落袋，大家发现没有，这个图形它没有，但大多数都在8到21日均线，顶多到21日均线，说明这个多头没有，大部分多头是没有止盈的，它只是小幅修剪利润，就像我这样。但什么时候这一批多头它要下来了，清仓了或者说转向了，那么这个下杀的力量会更严重，那个时候空头的人心涣散局面可能会发生改变，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大盘和股指出现反转，这个是我们尤为要注意的，尤其在创新高了啊，跟大家讲这个之前我们五月份就跟我们俱乐部小伙伴讲要创新高，那个时候简直了，那个时候整个还人心惶惶的，其实我也人心惶惶的，那个时候我底部上来的时候 coin 啊那些都没爆发，其实情况也并不是很好的现在终于挺过来了啊，这个但是我们新高之后在这里就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啊，这不再是爬坡而是在封顶，所以这个地方我会特别注意啊，我就为什么说这里第一新进场呢要稍微注意点啊，要谨慎一点，第二呢你仓位还是要控制好，第三呢如果没有看到足够信号的话千万谨慎操作，因为在这个地方股指是在游移的， 股指游移的过程中，它的赚钱效应是会减少的。所以这是几个要点啊，放在一起说了，那个大家一定要自己记好一下。下礼拜和下下礼拜都会贯穿这个，要保持比较小心和谨慎。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它这整个态势维系的是很好的。那么我觉得如果是大跌，或者我们刚才说的多头清仓啊，然后什么空头这种重新发力这种，暂时从目前数据上来看啊，今天的这个数据整个复盘下来还是没有看到的啊，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概率是比较小的啊，所以不要抱以太大希望啊。这个是现在整个盘面的情况，这个地方其实已经不太好做了啊，没有像之前那么好做。好，我们看一下 QQQ。好 ,QQQ 哈也是一样的，六个交易日都在顶部这个地方徘徊啊，形成一个区间。那么这个地方呢，其实它也是可上可下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说的它极度往下的目前的概率是比较少的。那么有没有可能就是前期我们刚才说的这段时间没有参与的多头在这边右侧介入呢？那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可能要靠降息啊，或者其他什么关税利好 whatever, 就是这种消息面的刺激，那么它有可能再继续往上。这是存在这种概率。所以这个的话我觉得也是不能掉以轻心啊，现在我还是净多头的多仓，那么小幅修剪盈利过去这一两周，但是没有像底部上来这么没有像这一波这么大幅了。我这个礼拜基本上非常小幅的微调一下仓位，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就是一直在等这个信号转向。所以我觉得等到数据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持灵活啊，但是这个时候还是要净多头啊，因为你不能排除后续的多方会陆续在进场。我不知道大家都进场了没有，可以在评论留下自己的这个最近的操作啊。从四月底上来，我们在公开油管公开布盘视频，我们都讲过底部出城啊，这个地方所有的信号都到位，指标也到位，包括恐慌和情绪指标，包括社交媒体的评论指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我都把净多头就已经进场了。那么我不知道小伙伴们做的怎么样，可以留下你的这次的总结复盘啊，不知道大家都进场了没有。那么我是知道还有一些人没有进场的，那么这些人如果再进场的话，那么我觉得还会再把股指再往高的地方推。好 coin 飞到天上去了，够不着了，已经啊够不着了，都到这个快400了啊，冲400了。哎呦，我记得在这个我们小伙伴这个周一有说哈，这个我们俱乐部的，当时我在四月底五月初复盘的时候有跟我们小伙伴讲，我说它的前面的是看不见的啊，这个前面的目标价是很高的。其实我当时讲的呢，起码是要到400以上啊，但是当时不敢说，因为很低嘛，那个时候我200进场一次，150进场一次，对吧？这个都同步，我们俱乐部也同步社交媒体了啊，这个好不容易苦尽甘来了。其实这个地方很凶险啊，它留下了一个缺口，很多人在这里就止盈走了，我是止盈了好大一部分。因为我在想啊，这个地方万一去补缺口的话，是吧，咱们还可以再搞搞。结果呢，你看它在这里，然后我在这个地方还不是最高点啊，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只剩下底仓了，所以现在底仓又往上走了走啊，往上走了走就不动了，不敢再动了。我谢谢您啊，我谢谢您。这个小哥现在已经到国际 T 台了，大家记得前几年我们在说他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50-60块钱啊，在23年夏天的时候啊。所以 coin 这个票呢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它穿的时候特别快，就是 you have to stay in the game, 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个三四月份那波很严峻的时候我敢于抄底，因为我太了解它了。啊，它虽然我是200进的第一左右进的第一批，但最后不是跌到150了吗？也是挺惨烈的，哇，那段时间也是很恐慌，是不是？但是我知道它肯定会回来，那么而且不要一下子把仓位加满啊，对吧？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加了一小部分，然后其实那一天反转的时候是大幅止损的，这个然后再进场的，从6成仓位我记得是止损到3成仓位，是非常狠的。啊，关税日那一天印象很深。然后之后的话，我们150的时候再进场，那再进场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留着啊 ，stay in the game, 这是 coin 的一个特点啊，记住。我真的把这个分享给大家了，但是一定要听进去啊！我发现分享很多的小伙伴后来说啊，就是看了几年前猫姐的分享才想到，哦，这个好有道理。那你要记住啊，它的特点就是你一定要待在里面，一定要有筹码，因为它肯定会有上串的一天，而且它这个是上不封顶的。我现在还没看到，我不敢分享它的目标价位，反正现在这个还不是顶。当然你不要拿短期来跟我讲啊，这支票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很多人的软肋啊，它的波动性是很强的。我在社交媒体上，不是我们俱乐部的啊，我在社交媒体上不断碰到这样的新手小伙伴， 哎呀，猫姐，我买了，可是怎么第二天就跌了？你买一个票，你第二天你就希望它涨200%吗？然后第二天稍微跌一点就受不了了，那你这样很难做交易啊，很难做交易啊！你这陷入每天的短期涨跌，一开账户啊 ，coin 跌了，人上那个社交媒体来问猫姐是吧？猫姐 ，coin 跌了，今天跌了2%，怎么办？哎呀，这个问题就不要有了啊！以后呢，就记住它是波动性非常强的，拿至少40%的仓位做波段，剩下的仓位啊，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风险喜好啊，留40%到60%做自己的底仓，这样的话呢，它就算走高或者什么的，起码你能够还有这个筹码还在。那么我的coin的平均价位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哈，我就不再这个说了，因为我发现不能晒收益，也不能嘚瑟，一嘚瑟就不好，大盘也不好了，然后自己账户也不好了，所以以后要低调啊。这方面我们相互大家多多提醒一下。然后最后说一下比特币吧，比特币呢它已经突破新高了啊，我们图就不放了，它新高上面也是没有阻力的。这一轮非常的强，几乎是不带回撤，最低就是9万多去了一下啊，这个9万多那个是重心的一个，再往下93000再往下的那些价位你都不用看它，这一轮回撤的它那个重心位置算这个计算的数据都没累积到，所以这轮回撤呢，你只要看到93000，它这个数据是管用的，在今后你的计算，就是如果有技术分析的小伙伴，你计算的时候把93000这个点位计算进去。哦，反正我的算法是这样，还走得不错。然后我觉得这个93000这个呢，可能还会有一点吸引力。为什么？因为它下面那个64K 和72K 的那个，它是最大的，近年来最大的一个重心吸引力，所以它还会发挥一个重心吸引力的作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93000啊，它还会因为这个下面有引力，它还会再碰一下。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没有进场也不用着急啊，你可以再等一等。放大 time frame 它都是波动率，这只标的波动率虽然现在少很多，但是还是会有的。那么如果持仓的就恭喜各位啊，继续持仓，目前还是可以的。那么它有一些短线的一些这个小的阻力和支撑等等，我们就在俱乐部里面同步了。那么更多的这个个股的出现买点的呀，包括这个中期的标的呀，或者我的持仓情况，每天收盘和买卖力道情况，我们就在俱乐部里同步了。那么啊，今天又到周末，又是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啊，感觉大家感觉怎么样？就这轮上来，这个几家欢喜几家愁啊。如果做得好的小伙伴，成绩有多好，不妨在评论里面然后分享一下，让大家看看这个做得怎么样。那么做得不好的小伙伴也可以分享一下有什么遗憾啊。像我就是觉得我这个 PLTR 的财报啊，我确实觉得我当时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这个是我这一轮最大的警醒。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我做的不好的地方，就是 coin， 我虽然就是这么喜欢它，而且这么了解它，为什么我止盈这么早呢？就是我的这个叫削减盈利啊，我觉得还是手快了一些，当然也是跟当时市场环境有关，因为这一轮整个上来的市场环境就是多方很弱很弱，所以当时为了保险起见吧，所以我还是做了一个这个削减盈利的动作，在它的大涨之前啊，大涨之前做了这个削减盈利的动作，所以导致我的底仓在这里全部留的底仓，然后在这个地方其实虽然底仓往上还有，但是其实已经减掉很多了啊，修剪掉很多了，这个是我觉得，当然不能事后看啊，就是重新来过，可能我还是按照这个节奏来，因为这是自己就是保本金最大化的这种策略，那意味着可能要牺牲很多大幅上涨的最后吃到最后的这个机会，那么我觉得任何的交易策略都是取和舍，那么自己的交易策略自己认，呵呵，这个是我觉得这一轮没有做好的两个地方。另外我也是觉得其实在那个就是市场回撤的时候啊，3月底4月份的时候，哎，其实大家都不容易，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蛮受伤的，呵呵，我当时有分享过5年的收益率从987降到910多吧，那个时候其实还是蛮煎熬的，虽然说我们平常练金刚经啊，我们修炼啊什么，但是其实你对心理上肯定会有影响，因为都是正常人嘛，除非你说我就不是人，那可以，像我们的量化叫小机器人，它就不是人，它就是机器，它无情，但我们毕竟还是血肉之躯，所以我觉得在那一轮啊确实不容易。其实到5月初，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去纽约出差，到纽交所那段时间跟 Blandon 对话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账户也没有完全像现在走得这么好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很多人还是看熊的啊，也有几个这个很多券商啊，这个 怎么说会怎么大跌啊什么的，那如果是抄券商报告闭眼抄的话，无脑抄的话，那确实也是这个肯定要做反调的。所以我觉得大跌下来大家都不容易啊，挺过来了，我们这个心里也变得更加有韧性了啊，这个一步一步就这么成长提高的。好了，那今天思凡也说了很多东西了，那么先到这里吧，祝大家这个夏日清凉啊，美股盈利，下期再见，拜拜。